家人们平安。还有两天，我们就要进入逾越节。今天，我们要对付生命中的一个隐藏却极具破坏力的杂草——不饶恕。我们要行不饶恕的割礼。我们很容易饶恕那些比较容易饶恕的人，但生命中真正卡住我们的，往往不是外人，而是那些像刺一样长期存在的人。他们可能就在我们身边，甚至是我们每天都要面对的人。也许你已经选择过饶恕，但当对方再次出现同样的问题，自私、冷漠、伤害人的言语，你的心里又起了疙瘩。那一刻，你不只是对对方失望，也开始自责。于是你落入一个循环，受伤，尝试饶恕，再次被触动，自责，再次受伤。这样的循环正在悄悄夺走你里面的喜乐与自由。但我们必须承认一件事，这个世界没有完全人，一个也没有。我们看不惯别人，别人也可能正在忍耐我们的某一面。逾越节不只是神带我们离开埃及，更是我们是否愿意离开里面的苦毒与捆绑。如果不再次处理不饶恕，我们即使出了埃及，生命仍然活在旧的奴役里。真正的自由是从饶恕开始的，真正的喜乐是在不公平中仍然选择祝福。让我们打开两段经文，但以理书九章四节以及马太福音六章十四节，一起以恭敬的心来攻读神的话，并深深默想。首先是但以理书九章四节，我向耶和华我的神祈祷认罪说，主啊，大而可畏的神，向爱主守主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接着是马太福音六章十四节，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亲爱的天父，我们和在线聆听的家人们一起来到你的施恩座前，为要敬拜赞美你。是的，天父，赞美你是守约施慈爱的神，对我们的软弱你总是不离不弃，你始终担当我们的忧患，你一直背负我们的痛苦。感谢天父，你从不轻看我们天然人的老我血气，你的爱总是时刻环绕我们，保抱我们。今天我们要再次奉你名宣告，我们要得脱肩头的重担，我们要放下手中不属你的筐子，且能领受丰盛的恩典。祷告祈求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翅上腾，奔跑走天路。
饶恕是一段心路旅程，当一个人不想饶恕时，就像人握着东西的手怎样也不想打开。你可以试试看去握一样东西几个小时不打开的感觉，你的手会觉得累吗？心也是一样的，当我们的心一直摆着放不下的事情，因为一直要记着去握住不肯放手，一定也很累，手会抽筋，心也会。不饶恕的本质是，我仍然抓住对方欠我的那一笔账。这笔账可能是你对我的伤害，你对我的亏欠，你对我的冒犯，你没有给我的尊重，你夺走我的机会。当人抓住这笔账不放，同时也把自己锁在那个事件里，你以为你是在记住，其实是被困住。不饶恕从来不只是情绪问题，而是一个属灵的捆绑。很多人以为只要我没有再提这件事，就代表我已经饶恕了，但事实上只要对方一出现，你的心仍然紧缩平断，甚至产生抗拒，那代表那个伤口仍然在。耶稣在十字架上面对极大的不公与羞辱，他说：父啊，赦免他们。这不是因为那些人配得，而是因为他选择不让仇恨 定义他的生命。很多人无法饶恕，是因为心里有一个错误的期待，对方应该要改变，我才愿意放下。但属灵的原则刚好相反，要真正脱离那个人对自己的影响，要先饶恕。如果一直等对方变好，其实把自己的人生交在一个不会改变的人手中。饶恕是一个主权的宣告，我不再让你的行为决定我的状态。当你开始饶恕，你的里面会重新流动生命。当你开始祝福，你会经历一种不属世界的自由。这就是复活的生命，不是环境改变，而是你里面的反应被更新。有许多事情是真的很难饶恕，每一次谈到饶恕，我们就会想到约瑟。约瑟因着被兄长妒忌而差一点被杀，大哥流便阻止了这谋杀案，二哥犹大阻止了约瑟被布施荒野，最后约瑟被卖到了埃及。有人说约瑟自己很作，老是穿着彩衣跑来跑去，还把异梦说出来，难怪得罪自家弟兄。这么说合理吗？被偏爱的人就应该受刑罚吗？试问我们家人们哪一个不希望得着神的恩宠，得着偏爱呢？得不着就引发妒忌和杀心，这和该隐有什么两样呢？而偏偏这一切的谋划都被约瑟听得一清二楚。他被自己的哥哥们卖去埃及，是生是死只能任凭命运了。约瑟凭着神恩典一步步坐上了埃及宰相之位。当他在多年后看见自己的哥哥们，他认出了自己的兄长们，但兄长们却认不出他。创世纪42章到45章记载着所有重逢的过程，连约瑟偷偷躲起来哭都写了出来。假如你是约瑟，看见当初对自己凶狠残暴的哥哥们，你能饶恕吗？所以有人说，我可以原谅你，但我不会再信任你。意思是，我不再跟你计较以前的事，但是你别想再从我这里得到什么好处，因为我不再信任你了。约瑟的饶恕比这样的原谅还高了一个层次，但他也不是盲目的信任，他观察，他聆听，他把西缅留下来，他要他们下次带便雅敏过来。他知道兄长们为了出卖他的事日夜不安，都深感痛苦，也极为后悔。在这样的前提下，他就完全饶恕了他们，因为他们已经知错了。所以神对人的要求也是如此，我们必须先知罪，然后认罪，才能悔改。一个不知罪的人无法认罪，也不知道自己需要悔改。但是约瑟的兄长们都知道自己是有罪的人，他们既然知错了，也为这罪被捆绑多年，不得喜乐平安，因此约瑟就饶恕他们了。约瑟对他的哥哥们说，不要害怕，我岂能代替神呢？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现在你们不要害怕，我必养活你们和你们的妇人孩子。创世纪50章19到21节。正因为约瑟明白了神伟大的计划，他拥有了神所赐的宽宏胸怀，而能够饶恕那苦害他的哥哥们，神便赐福给约瑟，让他得了长子的名分。假如你今天受到了环境的迫害，又或者对于自己的父母、兄弟、姐妹、亲戚或邻舍、同事、友人有任何的怨恨，那么我们就在神的面前将它放下，把怨恨交给耶稣，向他表明愿意饶恕的心。做不到的就交给神来做，他会赐福给你，回应你的祷告。 以下的祷告音频是范本，除了聆听以外，请按着祷告文的引导来祷告。亲爱的天父，孩子和在线聆听的家人们一同来到你施恩座前，向你祷告祈求。天父，我们的仇敌不断地以各种方法想剥夺我们的喜乐，使我们无法宽恕、医治、繁荣和恢复。今天我们要为自己和微牧之歌的家人们代求。是的，父啊，我们要把我们的心献给你。假如有人深深怀着的怨恨执念，就在今天，请你帮助我们把他们全都放在耶稣的手中。主啊，求你全部接收，一个也不留下。若是有人不小心紧紧怀揣的，也求你的恩手掰开他们的心，把他们从不饶恕的怀恨中释放出来，好叫所有人能恢复和你的关系。主啊，对我们的心行不饶恕的割礼，把那些怀着受伤的怨恨太久，以至于忘记了什么是喜乐的心，求你来医治，除去那已经固化的仇恨，恢复心的柔软和喜乐。你说喜乐的心是良药，喜乐的心就是良药，可以医治白骨。主啊，你说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是的，约翰一书一章九节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今天我们就为自己的不饶恕求神来赦免，因着耶稣基督在十架的牺牲和为我们流出的宝血。天父，我现在来到你的面前，承认并弃绝我对于那些得罪我的人不饶恕的罪。我凭着意志，我选择饶恕那些得罪我的人。留一点时间回想你所不肯饶恕的人事物，一一摆在主面前。我奉主耶稣的名宣告，耶稣的宝血已遮盖，我也高举圣灵的宝剑来断开所有因着不饶恕的心所带来的不敬虔浑结。我宣告，我所选择饶恕的人已经与我无权无份无纪念。我宣告，不饶恕的罪必不能做我的主。主使我洁净，已将我从不饶恕的罪的捆绑中释放出来。我知道神说，遮掩自己罪过的必不亨通，承认离弃罪过的必蒙连续。所以我不要容罪在我必死的身上作王，我不要再顺从心里的仇恨蒙蔽，而将自己献给不饶恕的罪做了不义的器具。我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并将肢体做义的器具献给神。不饶恕的罪必不能做我的主， 因我已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我现在就弃绝撒旦一切谎言和控告，因为圣经告诉我，你是恩典的主，是救赎的神。主啊，我感谢你已经完全洁净并饶恕了我，感谢你爱我并无条件地接纳了我，因此我现在选择接纳自己。现在我也饶恕我自己，我饶恕一切我知道你已经饶恕我的事，请求你恢复我们的喜乐。当这个关系开始重新被连接时，那个拦阻我们恢复的已经被破除了。耶稣基督的死里复活使我们可以从死罪中释放出来并重生，我们已得到自由，因为你断开了所有的捆锁。是的，枷锁被解开后，一个崭新的门已大大地为我打开。感谢主，透过你的宝血涂抹我受压的部分，如今已恢复了原来的次序与形状，受到禁锢和破碎的部分要得医治和变刚强。我们里面的人是有力量并且刚强的。我奉主名宣告，我的身体各个器官都恢复属神的正常运作，那不属神的败坏细胞都要被清除干净。耶稣的宝血替换了我的血脉，在身体的循环系统中运行神大能的医治，带向全身白体的各个器官当中，从里到外，从发梢到脚趾，无一疏漏。从今往后，我的生命充满指望，有能力与众圣徒一同明白，并且深深经历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因着耶稣的宝血，我们已恢复救恩的喜乐，好叫我们有新的力量前进。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